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请各位低头闭目。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靠着你的爱聚集在你施恩宝座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并且安静地领受你活泼长存的道，好叫我们靠着你的话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凡事讨你的喜悦，好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成为天上的国民。今天虽然我们台湾的国土到处都看见有拜偶像、杀人、强暴、邪淫、不义，但是主啊，地上的国也是你所赐的，巴不得你圣善的灵大大的动工，叫我们国家从在上执政掌权的到我们平民百姓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叫我们国家的政权建造在这福音的磐石上，荣耀你的名。主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各位都有各样的需要，孩子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但是你知道，求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心里的需要，因着你的话得到饱足。今天求你焚烧的灵厚厚浇灌你的孩子这卑微的器皿，求你与孩子同在，指教他当说的话，让他能放胆传讲你的信息，也求你的大能彰显在这会场，让我们听得讲的都受一个灵的感动，因着你的话得到造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各位翻开圣经马太福音书第21章28节，马太福音书21章28节。翻到之后，兄弟各位读给各位听。马太福音书21章28节，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们注意下面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今天要和各位思想的信息是先进神的国。主耶稣在这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先进神的国，那就是税吏和娼妓这两等人，倒要先进神的国里面去。我们知道地上的国很多，有100多个国家，如果你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去，有很多的条件，但是第一个条件的话，先要看你口袋里有没有黄金美钞。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移民到美国去和到加拿大去，他首先让你拿担保是什么呢？先拿金钱来担保，看你呀，银行里多少存款，有多少美金来担保，你才有资格能到他国家去。 换言之，他要先衡量你的金钱财富作为到他国家的先决条件。那么有时候呢，不但用金钱，而且要有学问。怎么讲呢？你要去到他国家去留学，你先要哪个国家，你哪个大学的文凭拿出来看。你有他的文凭，有学问，也就是说你有学问才能够到他国家去。所以地上的国啊，是以金钱或者学问作为到他国家的先决条件。地下的国很多，可是神的国只有一个。那么谁能够先进神的国，也就是说谁能够捷足先登到神的国里去呢？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税吏和娼妓到先进神的国。这真是叫我们非常奇怪的事情。在我们想象之中啊，神的国既然只有一个，那么先进去的人应该是以财富、以学位、以学问、以文凭来做先决条件。在我们脑子里想象中应该是正人君子的绅士 gentleman， 应该是荣荣高贵的妇人 distinguished women， 或者我们礼貌一点说 lady first， 女士们先请进。怎么会反而是税吏和娼妓到先进神的国呢？所以神的事情和人的事情完完全全往往相反。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税吏，怎么样是娼妓，为什么这两等人倒要先进神的国。我们先来讲税吏是怎么样的人。在2000多年前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呢？那个时候犹太已经亡国，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当时罗马人呢，就要派人到当地的殖民地啊，给他们收税。那么收税人最理想的人选是什么人选呢？就是派当地的人去收当地人的税，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也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派当地有社会地位的、有财富的犹太人替他们掌管税收的工作。这种人在圣经上我们统称为税吏。这种人呢，他一方面替统治者办理征收税捐的工作，一边呢他就营私舞弊、勒索诈财、中饱私囊。因为这种职位是一个最容易有贪污机会的职位，所以这种人他一边替人收税呢，一边就中饱私囊，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发财的机会。但是以色列人他的民族观念非常强烈，他非常恨恶这种专门办理税收事情的人，因为他们既勾结外国人媚敌，而且又经常勒索诈财、营私舞弊。所以犹太人的眼光里认为税吏啊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是贪官污吏，人人都恨他。一说税吏啊，脑筋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税吏就是卖国贼，就是贪官污吏。因为谁不恨卖国贼呢？谁不恨贪官污吏？人人都想把他们杀掉，只是不敢杀而已。所以税吏啊是当时在一种代表性的人物，是人人都厌恶的人物，但是对他们又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可是照着耶稣说呢，说税吏这等人到先进神的国。另外一等人呢就是娼妓。我们都知道娼妓是被人看为下贱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行业认为做妓女是正当职业，是高尚职业的。不管你的动机是如何，虽然说是职业无贵贱，不要说是妓女，你就是做酒女也好，做舞女也好，究竟是不体面的事情。记得在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过报道过一个新闻，说有一位专门写作电视剧的女作家，她为了要体验一些人生的经验， 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就甘心情愿不惜到一家大的舞厅去做吆喝女郎，就下海正式做了舞女。谁知道无意中被人发现了，这可不得了，电视界的朋友、写文章的朋友就说话了，说你真丢人现眼，什么不可以做，为什么要去做舞女呢？因此大家就群起而攻之。那么这位女婿就要知难而退，没办法，只好就不去。所以舞女也好，娼妓也好，不论你的动机是如何，在社会上总是给人一种看不起。今天是如此，2000年前也是如此。但是这等人按照耶稣说，也是先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当时代这两等人，税吏是人人所恨恶的，娼妓是人人所轻看的，这两等人反倒先进神的国，我们如果用人的头脑去想，永远是想不通的。但是这个却是实实在在耶稣亲自和我们说的，你说奇妙不奇妙？所以今天我们要查考一下圣经，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请看路加福音19:1，路加福音19:1，查到之后兄弟读给各位听，在两节圣经的110面黑板上也写着参考经文的章节都在上面。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体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呢，我必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一处圣经啊，是记载一个税吏长，他不但是税吏，而且是税吏之长，他是个财主，他名字叫撒该。那天耶稣进了耶路哥城，经过这个地方，这个税吏长撒该呢，想看看耶稣啊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一个人。这个撒该虽然是税吏，他倒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他想看看耶稣。但是因为人多，他自己又矮，这个矮子在灵异讲也可以这么说，说他没有生命，他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他看不见耶稣。他就跑到前头去的一个桑树上，爬到树上面去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但是当耶稣经过桑树下面的时候，耶稣先抬头一看，不是他看见耶稣，是耶稣先抬头一看，看见撒该了，看见他在树上张望。耶稣就对撒该说：“说你快下来，今天呢，我要到你家里去住。”撒该一听说耶稣要到他家里去住，他很快就下来，就欢欢喜喜地去接待耶稣，到他家里去住。这时候跟着耶稣这些众人就很奇怪，就议论纷纷，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呢？而且到一个税吏长，税吏已经够招人恨的，还到一个税吏长家里去住宿。这种人他是带头出卖国家，带头贪污舞弊。其实撒该他何尝不知道他是一个众人皆恨的人，他何尝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人。可是啊，他相信耶稣和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认为耶稣看得起他，他认为耶稣真的要接近他。人不悦纳，神悦纳，他虽然被人所弃绝，但是神却拣选他。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从树上急忙下来，而且欢欢喜喜地去接待耶稣。这里我们又看见撒该他一个顺服的心，耶稣叫他下来他马上就下来，他还有一个服侍的心，他愿意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而且他首先在耶稣面前承认他有罪，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给穷人。他还有一个行善的心，有个怜悯的心，他还有爱心，他愿意把他一半的给穷人。他是个财主，他是视财如命以财为主的人，将来居然认识耶稣之后，他愿意把他自己的财产一半送给穷人，而且还说什么，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愿意还他四倍。这是最难得的，他还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一个真诚认罪悔改的心，所以他就蒙神悦纳。耶稣就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耶稣说什么，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耶稣不但赦免了这个税吏长撒该的罪，不但把救恩主动了给这个撒该，而且还把这救恩赐给了撒该的家庭。这原因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行为，乃是因为他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服侍的心，有怜悯的心，而最重要的，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因为他一看到耶稣就肯认罪，他说我要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他肯，他自己把他愿意把他自己讹诈来的归还给别人，知道自己有罪是个罪人，结果他蒙神怜悯，所以救恩不但临到他的个人，也临到他的全家。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那里面，主耶稣在那里设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两个人呢、啊、到圣殿里去祷告，这都是大家可熟悉的一个比喻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就自言自语地说，在那里祷告，他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又勒索又不义又奸淫，我更不像这个税吏。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这是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他开始自言自语这种祷告，他不是向神祷告，向他自己祷告，因为他站在这个圣殿的最里面的地方，他大声的祷告，生怕别人不注意他，不知道他。他说我不像别人又勒索又不义又奸淫。这法利赛人他一开头就把人分为两等，一等是他自己，一等是别人。他自己呢站在最高最义的义上，在地位上怎么样，他藐视别人，论断别人，定别人为罪，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大好人，别人勒索我不勒索，别人犯奸淫罪我不犯奸淫罪，我是正人君子，我们又不义。跟着他又说什么，他又我又不像这个税吏，他指责的税吏，不像这个税吏这样贪污舞弊出卖国家，叫人厌叫人恨。然后呢他自己又自夸一番，一连串高抬他自己，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把我所得的都奉献出来，十分之一奉献出来。他这个祷告，法利赛人这个祷告，完全落在自义自夸里面，自以为义。所以耶稣形容这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说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这是一针见血的话，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巴不得让这个宝剑能够刺在我们的心里面，刺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比喻正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软弱失败的光景，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来藐视别人，所以让这把锋利的宝剑刺在我们的身上，好让神的道能显出活泼的功效来。我们都知道爱不是自夸，自夸就没有爱。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自夸的人不懂得什么叫爱。因为这法利赛人心中没有神，所以他就目中无人，他在教堂里面就指责这个税吏。可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个税吏呢，他在远远的站在圣殿，站圣殿的远远的地方站着，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法利赛人在大声指责他，他没有申辩，也没有反驳，他直垂着胸说，他说，神哪，求你开恩，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心中有了神，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像大先知以赛亚，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大先知看见大君王耶和华之后，他说，祸在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使徒保罗他也是法利赛人，当他在大马色看见主之后，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大先知大使徒看见神之后，就看见自己的败坏污秽，承认有罪。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祷告是告诉我什么呢？那税吏比那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骄傲和自大是人神之间最大的拦阻，神所厌恶的就是一个骄傲的心。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法利赛人遂立到圣殿去祷告，因为两个人态度不一样，存心也不同，所以他们的结果当然就不同。法利赛人所献上去的祷告是做作的，装模作样的；税吏所献上的祷告是一个痛悔的心。他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他说，神哪，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这样的祷告好像电报一样，直接就通到神的宝座前面，马上就得到救恩之乐。因为税吏到圣殿去，他扛在神前认罪，所以蒙神的恩典称义，在主里面他算为义人。就跟税吏长撒该一样，他所以能够得到救恩，就是因为他面对真神立刻认罪，不但认罪，而且肯悔改，肯把他知道是讹债得来的还给别人。各位弟兄姊妹，先后的次序非常要紧，这是神所规定的。倘若你不努力抢先进去，等到天国的外邦人数填满了，恩典的门就要关了，那时候主要再来就要受到审判了。所以你要赶紧赶紧接受主，你要相信，谁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也要随时随地的预备好，静心等候主的再来。那些还没有完全接受主耶稣的人，你也不要犹豫，你立刻要节制接受主耶稣，神就赐给你权柄做他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国民。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等人，娼妓是怎么样子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在路加福音7:36那里记着一个故事，节省时间我不读，我讲这个故事讲给各位听。这里说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耶稣就去了。法利赛人是当时代宗教界的领导阶层的人物，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是当他们正在坐席的时候，忽然间进来一个声名狼藉、打扮入时的妓女，做了这家不速之客。这个场面自然显得非常尴尬，很杀风景。法利赛人他一向以为他自己道德修养很好，又自己以为是正人君子，忽然间家里来这么一个不正派的女子。那么这家的主人，这法利赛人，他有权把这个女子赶出去。但是当他看见这个女子手里拿着一个盛香膏的玉瓶之后， 他知道这个玉瓶啊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有，而且这个女子一进来说他就认识她是谁，她不但是个妓女而且是个名妓，任人皆知的，所以他就不敢赶她走。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他是势利眼，他是贪财的，他看他手里拿着珍贵东西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可是这个女人不一样，她进来之后啊她就哭了，她看见耶稣她就哭了，声泪俱下，而且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就用她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把耶稣的脚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并且用香膏抹上。我们晓得人多半是骄傲的，是自以为意的，但是当你一看到神就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败坏的。所以这妇人一看着耶稣，痛悔前非的心就油然而生，她眼泪就禁不住流出来了。我们要明白这个妇人的眼泪的哭啊，她不是假哭，她也不是多愁善感的哭，她的眼泪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那个忧伤痛悔的灵，是没办法截止的爱的一种流露。忧伤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这个妇人因为有圣灵内住，懂得自责，所以她哭了。她的以前的脸呢是满脸的脂粉，一脸不正常的样子，但是现在她的眼泪把她脸上一切都洗干净了，所谓洗净铅华。法利赛人呢就记着这个女的是以前是个犯罪的人啊，是个罪恶，认为她是卑鄙污秽的，但是主耶稣纪念她现在的内心，认为她内心是美丽可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今天你肯到主的前面来真诚悔改，他一定会连续你赦免你。这个女人用头发擦干主耶稣的脚，头发长在我们人身上最高的部分，脚是在我们人身上最低的部分，而且头发也是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最尊荣的东西。可是当她一奉献给主的面前的时候，她忘了自己，她把她头发当抹布去擦耶稣的脚。她以前闪闪发光非常骄傲，如今她到主的面前降服降卑，不敢抬头，她眼目中只有耶稣，没有法利赛人和其他的客人。她不管别人怎么样子奉献给主，怎么样接待主，她单独把她尽其所有的完全奉献到主的面前，所以也蒙神悦纳。所以这个妇人进到这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她的种种的作为啊，法利赛人都看在眼里面，心里很不服气。她心里就想，假如耶稣是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摸他这个女人是谁，意思就是说他一定知道有个罪人在给他擦着脚抹香膏。可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没有尊耶稣为先知，他更没有把耶稣当神看待。因为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原本是为了做面子才请耶稣到家里来吃饭，换句话说呢，法利赛人认为他自己很有地位，我请你耶稣来吃饭是看得起你，我请你来你就得来。实际上他没把耶稣摆在眼里，所以主耶稣的对这做主人的法利赛人就是请耶稣到家里来吃饭，换句话说呢，法利赛人认为他自己很有地位，我请你耶稣来吃饭是看得起你，我请你来你就得来。实际上他没把耶稣摆在眼里，所以主耶稣的对这做主人的法利赛人就说了，说你看看这个女人，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给我擦干，你没有跟我亲嘴，但是女人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香膏抹我的头，但是这女人用香膏扑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在犹太人时候，洗脚、亲吻、抹香膏，这是犹太人待客的风俗习惯，好像我们今天一进门呢、啊，那就要脱鞋一样，这是 现在的一种习惯，或者吃完饭我们又走进擦擦嘴擦擦脸，一样都是待客的一种方式。这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没有存着一个谦敬的心，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乃是一个摆场面的心。你看，我是网罗这些先知啊、这些会传道的人，会说我请他到我家来吃饭，这是我的面子，是一个摆场面的心。同时他还知道有一个妓女夹在中间，他还要测验一下耶稣，说如果你是先知的话，你必然知道这女人是怎么样的人。耶稣是人也是神，神是洞察人心肺腑，无所不知的。他看出这法利赛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就指着这个主人说，说你既没有给我水洗脚，又没有跟我亲嘴，更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完全做到，所以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我们反过来看这些跟耶稣一块吃饭的人，他们心里怎么想？他说他是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竟然赦免人的罪。我们看看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的罪如何能得到赦免呢？神虽然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能不能得救还要看自己。这个女子在耶稣面前谦卑下来，肯付上代价，肯把自己奉献摆上，认罪悔改，舍己给神，她破碎自己，倒空自己，她一心追求主，单单仰望神，所以她罪得赦免，得到了救恩。这个法利赛人虽然是请耶稣吃饭，完全没有用贵宾之礼去接待耶稣。由于耶稣夸赞这个女子如何有爱心，相形之下呢，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轻慢和不礼貌就完全暴露无遗。而这个女子对耶稣的敬爱和她甘心乐意的摆上和奉献，就表现得毫无保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所以一个人的悔改就有爱主的心，有爱主的心，他所犯的罪就能得到赦免。一个人不悔改，他就不会爱主，不爱主他的罪就得不到赦免，爱多赦免的多，爱少赦免的少。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女子不但罪得到赦免，她是如此败坏的一个人，她的罪不但得到赦免，也因为她的信得救了，让她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安的依据是什么？平安的依据就是你对这个信实的神能够完全的依靠。所以先进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呢？不管你是哪等样的人，要看谁先悔改，就谁先进神的国。而且更重要的，你还要有信心，因为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个条件。讲到信，什么是信？圣经上希伯来书11:1告诉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信的正确的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心不是凭眼见，既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感觉。比如说我们每天都看见太阳从东到西，假如我们眼睛没有问题的话，任何人眼睛所看见的太阳一定是从东面升起来到西面落下去，从东到西，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从东到西，实际上怎么样？太阳根本是不动的，它是恒星啊，它自己不动的，它既不从东到西，也不从西到东，而是地球在那儿旋转。所以在人眼睛看起来，认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所以我们的肉眼呢，所看见是常常并非是实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常常是错觉。所以说信心不是凭眼见，也并不是凭感觉， 我们坐火车上有这种感觉的像经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车子在踢踏踢踏往前走，结果走了几分钟一看呢，自己车子没动，是别人的车，旁边的车子在动，觉得我们自己车子在动一样，这是感觉上的，所以感觉上也并不是实在的。所以信心既非凭眼见，也并非凭感觉。可是有些人就说了，我非要看见，我非要感觉到，我才相信。说你不是让我信耶稣吗？你拿我看一看，让我看见我就相信。这个情形跟那个多马是一样的，我非看见我总不信，跟多马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书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有神的存在。而且耶稣不是明明说吗？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可是今天我们都信了耶稣了，可是我们常常也落在怀疑犹豫的这个小心里面。假如我们今天不是亲眼看见，总不相信耶稣会成就更大的事情。而且常常我们借口，哎呀，我的信心不足啊，拿这个做借口，怎么样？就情愿把自己啊放在一个困境中去阻丧啊，萎靡不振呢、啊，在凄凉的情况之下，怨天尤人，伤心绝望。你不知道，这种阻丧、萎靡、怨天尤人、伤心绝望，好像毒蛇一样，把你肉血都啃掉了，让我们灵性下沉，没有生机，没有生机，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灭亡的里面。但是主耶稣今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而且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怎么样能用右眼去看神？神所创造的太阳我们的眼睛能看吗？我们在正午的时候，我们用眼睛去盯这个太阳，不消多久我们的眼睛就花了，甚至可以瞎，可以瞎掉。太阳不过是神所造的一个形，太阳系的星球的一个，我们都不能够正面去看它，何况神是公义圣洁，我们是一个朽坏要败坏的肉体，怎么能够面对面去看见神？有人说，那我感觉不到有神呢。刚刚兄弟讲过，感觉常常并非真实，好像坐火车这个例子一样。比如说空气吧，你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也没有感觉得到，但是空气是实实在在，今天是存在的，今天存在在这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实在说起来，我们看见很多现象，我们都不知道原因。圣经上记得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奇怪的事，而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悟性不够，所以不明白。但是神有他的用意，我们可以追求，但是不能不相信。所以你先要认识耶稣，要听他的话语，相信他，倚靠他，然后你再去看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叫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谓科学，什么叫科学？是人的智慧发现了神创造世界的奥秘的一部分，这叫科学。但是呢，你还没办法了解全部，所以科学说科学还要进步，就是这个原因。那么神的科学跟世界的科学来比较的话，那比它高得多了。所以现在的科学既然不完全，我们拿什么来衡量神的创造？我们的个人头脑跟世界的科学还相差一大截，更谈不到用我们的头脑来测度神，神是怎么样的丰富。虽然今天人的智慧也发明了很多不少东西，但是却找不着生命的奥秘。因为什么？这原因很简单，因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单纯的接受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不怀疑神的话语，就能够得救。 就能够被神拣选，被神悦纳，进入神的国，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有权做神的儿女，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最后我再跟各位思想一个人物，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有信心的女英雄，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章6章里面啊。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她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并列的。这个人是谁？就是妓女拉合。妓女拉合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她的信心呢，可以做我们信徒的榜样。她因为信，曾经和和平平接待两个神的使者，所以她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关于妓女拉合的事情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那时候说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就告诉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继承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约书亚呢就是摩西的接棒人，接续摩西去完成他所未完成的使命。摩西呀，他带领以色列人走了40年，他只看到迦南地，他没有进入迦南地，因为他说了急躁的话。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大先知，所以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说急躁的话。神就罚他不能进迦南，所以神就吩咐他的帮手约书亚接替他完成这个大使命。但是进入迦南地也必须经过一个城，这城叫耶利哥城，要把这城攻下来之后啊，才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这个城防御的非常坚固，不容易攻破，所以约书亚就派人呢，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的虚实。那么这个两个探子进了城之后，就躲藏在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这个妓女拉合，她曾经听见人家说，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干了，叫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而且又怎么样子毁灭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他因为听见耶和华神行了这么大的奇事，就起了敬畏的心。他因着信，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他跟着探子，他是一个妓女，他听说有神，他就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就搜查这两个探子。所以当耶利哥王派人来搜查的时候，人说我们刚刚看见有两个人进来，他就诚心要救这两个探子。他说是不错，那你赶紧交出来，这两个人是从别国来了窥探我们。他因为诚心救他们，他就这样说，他说他有两个人来，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待了一会儿，他就天没黑的时候就出城去，他用这话就抵挡过去，就救了这两个探子。妓女拉合虽然是一个下流社会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用人的眼光来批评3000多年前的一个女人，说她没有知识，说她没有国家思想。她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她有这么大的信心是有理由的。她不是哲学家，她也不是神学家，但是她看见一件事情的有结果，她相信必有原因。他也确实知道像这种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这些事实，唯有这位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才能够成就，所以他就说出来，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呢，是上天下地的神。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妓女拉合是外邦人，是个不信神的人，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也可以说在所有应许的约上他是个局外人，但是他今天听见神的作为，他就相信有神，他相信神行了这些神迹奇事，于是乎他生了敬畏的心，就和和平平地接待这两位使者，接待这两个探子，不把他们交给耶利哥王， 就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他们，而且他知道这个城不保，一定要交给以色列人，而且城里人都要灭亡，所以他就要求两个探子说现在既然我恩待你们，等到城毁灭的时候，我要求你恩待我和我家里的人，也求你成就我的